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 Elon Musk 啊，他呢在世界政府峰会的时候呢，也特别谈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问题。那今天他就说啊，这个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还有其他人工智能的技术的无节制发展，会给整个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啊。他说人必须要保持警惕。他说对未来文明最大的威胁风险之一呢，就是这个人工智能。他是在这个世界峰会的这样的一个研讨上面所谈到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啊。这个世界政府峰会呢，是2023年2月13号啊，15号，现在正在这个在阿联酋的杜拜举行当中。那当然，Elon Musk 没有去杜拜，他是在视频连线啊说的这个想法。那这个 Elon Musk 他说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啊？他广为人知的是他是特斯拉的老板啊，又是 SpaceX，每天致力于这个研究火箭哈，怎么样把人类的脚步拓展到外太空去哈，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他是不是外星人啊，要造星舰把自己运回到母星去哈。同时呢，他其实也有一个身份，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就是这个 ChatGPT 的开发公司啊，初创公司 OpenAI。其实 Elon Musk 他也是共同联合创办人之一啊。那也就是说，这个 ChatGPT 本身它的这个构想、设想的开发呢，都跟 Elon Musk 是有关系的。但是他现在跳出来说，哎，大家要小心啊，这个 AI 的风险，所以呢，也是更加的引人关注啊。那么他是 Elon Musk 分享他的想法是这么说的，他说人工智能当然是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前景很大，也有很大的能力，但是呢也有风险。他说相信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ChatGPT 已经展示给大家说，你看 AI 是多么的先进哈，而且呢它 AI 还在已经进阶了一段时间，只是呢此前啊在 ChatGPT 之前，它没有给一个广大用户都能够使用的界面而已啊。所以他说呢，坦白讲，他认为就是很简单，要去监控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啊，必须要有一个监督的机构。他说，因为这会给整个的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对于 AI 带来的风险，他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出来了啊。他说，出了问题不受控的人工智能会是人类面临的三大威胁之一。他已经不止一次提出这样的言论。在今天啊，AI 更加火爆，几乎人人茶余饭后都成为谈资的这个时代呢，他再一次的提出他的一个担忧哈。当然，他虽然是 OpenAI，就是 ChatGPT 的这个初创公司，的早期的创始人，但是他2018年的时候就离开了啊。据说呢，他是和现任的OpenAI 的这个总裁老板啊，他们的开发的思路啊，往下进行的思路不太一致哈。当然，因为 Elon Musk 一直都有对于 AI 的这样的深深的忧虑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了。那么对于这个 OpenAI，他当初想要创办的 Elon Musk 也说，其实呢，他就是觉得谷歌对于人工智能方面的安全不太重视哈，所以他想自己来去做，但是没想到他也没能和这个合伙人走到一起去哈，所以我们就看现在 OpenAI 推出了 ChatGPT，没有了 Elon Musk 在旁边的这种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种心态吧，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但是呢，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我想也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哈。当然，对于人类的这种叫做生死存亡啊这个攸关的可能性，大家会觉得可能啊，有那么夸张吗？AI 真的有那么大的威胁吗？很多人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哈，起码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现在是已经显现出来了。比如说，既然这个人工智能这么厉害的话，那很多人就要善用它了，对不对？很多学生哈也盯准了说，那我以后还写论文干嘛呀？就交给 AI 来写吧。确实，我们看到前几天哈，网络上有一个教授哈，这个大学教授收到一篇论文，他发现写得太好了，简直就是范本一样啊。然后呢，结果这个学生最后承认说，哎，老师，我是拿这个 ChatGPT 来写的。哎，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防范利用这个 AI 进行作弊，也是时下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今天我看到呢，这个Stanford 网络高中 Online High School 呢，有一个学生啊，他呢似乎是可以说找到了办法啊。这个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 的学生叫做Benjamin Kleger，他呢在上 前几天放寒，前一阵子哈，放寒假的时候呢，他就推出了一个叫做 Check for AI 的一个叫做侦测器。那么这个侦测器呢，就是专门用于去检测啊，叫做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文件是否是 AI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工具。啊，他说呢，因为侦测人工智能的内容，他觉得挺重要的啊，因为你现在根本分不清哪些是人写的，哪些是 AI 写的了啊。那么这个对于各行各业的工作成果以及诚信的问题呢，是非常的重要的。现在 ChatGPT 每天有超过1300万人在使用啊，被称为革命性的一个工具，也威胁到了谷歌的搜索引擎了。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相对衍生出来的问题，怎么样解决这种抄袭的问题呢？这样的一个工具似乎也是人们所需要的哈，来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工具，它能不能怎么说呢？就是真正起到效果，在技术上呢，也是有挑战的哈。目前，Stanford 网络高中的学生他开发的 Check for AI 呢，是以 OpenAI 现有的叫做 Roberta 的一个模型为基础来建立的哈。所以呢，就是功能效果怎么样？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试试看哈。那么这个就是由 ChatGPT 引发的啊，包括人工智能它存在的一些威胁所带来的一些讨论和话题。那么其实谈到特斯拉啊，我们看到今天呢也有更多值得关注的消息哈。那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啊，我们都知道是当然是业界的先驱了啊，而且现在也是市场占有率第一的。那很多其他车厂呢也纷纷瞄准了这块肥肉啊，这块大蛋糕。但是呢，其他的车厂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充电网怎么解决？它不像说特斯拉在全美啊，这个甚至全球都有那么多的充电桩哈。那么今天这个问题似乎有解了，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呢公布了全美电动车充电设施网络的一个最终的规定，那这个规定呢，就要求联邦政府资助的电动车充电器哈，要在美国生产，然后呢说2024年7月开始，至少55%的充电器部件呢在美国制造。同时呢，公布规定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特斯拉公司哈会向其他的汽车厂牌开放的这个开发的汽车建造的汽车呢开放它的充电服务。那么，这个白宫是表示说到明年年底啊，特斯拉就会向非特斯拉用户呢开放3500个，在 Highway 旁边的这些充电桩啊，有超级充电桩，还有普通充电桩，以及就是4000个啊，在酒店、餐馆这些地方的叫做比较普通的啊，充电比较慢的这些充电桩，都会开放给非特斯拉的汽车、电动汽车用户来使用。那么这个消息呢，也是在白宫今天的新闻例会上说的啊，因为这个原因呢，特斯拉他自己能够有资格获得联邦政府的补贴啊，当然只要他这个充电桩也是符合联邦政府说的，你必须超过一半以上的零部件是在美国生产的就行，当然特斯拉它是在美国生产的啊，我们看到它目前在美国呢有17711个超级充电桩，基本上占美国快速充电桩的60%了啊，能够在1小时之内就能充满啊，跑上百公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充电桩网络哈，能够开放给其他的电动车来使用呢，确实也是可以说，会让很多有其他电动车的车主朋友的一个受惠吧。那么这个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对特斯拉来说，它也不吃亏哈。毕竟是个双赢的局面，因为刚才谈到了，因为它做这样的一个开放的动作呢，联邦政府会给它大笔的一个补贴的资金哈。而且特斯拉呢，确实它不是说就藏私心啊，说我就开了一个充电网络，我不给别人家用啊。那么整个的这个电动车行业，它也开发和发展会受到限制嘛，所以最早期的时候，伊隆·马斯克就说，他就会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呢，把这个他所建立的强大的充电网络呢，给其他人来使用。当然，这个使用他也会有相应的一些盈利了啊，他也不是免费来使用的。但不管怎么样吧，这对于我想整个美国电动汽车行业的一个发展呢，会是可以起到很明确的一个推进性的作用的哈。那谈到特斯拉呢，还有一个相关消息，就是特斯拉的价格，我们看到前一阵子调降，但是呢，最近又在调涨啊。这个 Model Y 呢，跨界的 SUV 啊， 今天我看到官网上又说再涨1000块啊，现在已经58,990了啊。还有这个比较平价款的 Model 3呢，它的价格是有降了500块钱，现在是42,990。它的这个调涨调跌哈，其实呢跟前一阵子这个联邦政府就是说退税的那个门槛儿，它重新的分类是有关系的哈。那既然 Model Y 它符合被归类为是可以享受联邦退税的那个 SUV 的类别了，那个门槛是八万嘛，所以呢，那它当然就不需要再调降以来去。让消费者能去享受那个优惠了哈，当然也跟它整体的销售策略有关吧。不管怎么样，顺便就把这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如果您是想要最近买的话呢，可以注意它的这种价格的起伏哈。好，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又到了要休息的时间了哈。在这之前呢，很快的跟大家更新福特汽车今天它的这个电池啊，因为电池问题呢是叫停了。它最热门的电动皮卡叫做 F150 Lightning 这个车型，我们在汽车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哈，这个很多 dealer 因为这个车太热销了，甚至都加价5万、10万的在往外买，还有人订啊，供不应求。可是突然这个福特就叫停了这款车的生产，确实让市场非常的震惊。到底这个电池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把这个前途一片大好的这个电动版的 F150 怎么就不生产了呢？我想这个是很多人都在关心的话题哈，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去研究哈。汽车专家李进已经在路上了哈，后续有什么样的更新的一些进展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为您更新。好，那我们接下来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带您关注更多哈，跟我们美国还有本地生活相关的消息。我们马上回来。